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你有继续收听我们圣经广播剧节目。关于生命的果实，圣经当中有多处的描述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5:16这样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在诗篇1:3论到丰盛的人生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。在哥林多后书9:10这样描述，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马太福音12:33说，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见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由以上的经节我们知道，天父对他的儿女的生命有一个期待，希望我们的生命像一棵果树一样，可以结丰硕的果子，可以结好的果子。一棵果树若不结果子，就等于白占土地；一棵果树如果结了坏果子，就表明这棵树不健康。天父上帝关心我们生命的本质，关心我们是否结果子，是否能多结好果子。今天您会听到的广播剧中有两个比喻提到一棵树不结果子的下场，还有就是结不出好果子的结局。
在吹号，几乎没有人来聚会。哎，大多数的人都到橄榄山去跟从耶稣到城里来了，刚才问他们耶稣是什么人，这些人竟然不断地用古先知的预言回答。我们总要赶快设法，不叫群众把耶稣拥上大卫的宝座呀。
我们一直这样说，但是什么也没做到啊。
我们也用过一切方法，
但是没有一点用啊。群众甚至一点都不听我们的。
我圣殿警卫去阻止可能有用，我们去找他们的队长。队长平安，我们长老祭司跟全城官长都问候您呐。
大家平安。
阁下是圣殿警卫总队长。
在下正是，不知有何吩咐？
群众正在起哄吵闹呢。
他们像很爱戴那个骑小驴的人。
正是， 领人民反抗以色列跟罗马政权的正是那个人，他要占圣殿，自封犹太王呢。
那怎么行？
是啊，全靠您阁下下令阻止他了。
好，众部下跟我去，非马上阻止他们不行。部下停止前进，你就是要废除圣殿礼拜登上大卫王位的那个人吗？
我来不是要设立地上国度，乃是要拯救迷失的羊群进入永远的国度。我不久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等我在光荣中再回来的时候，我的门徒才会再见到我，那个时候众人才认清我，承认我，跪拜我。但那个时候想得救已经太晚太晚了。
这个人说话态度与众不同啊，他安静庄严的脸上充满慈爱、祥和、怜悯跟高贵尊严。你们这些祭司跟官员，这混乱是你们引起的，我该抓你们全体。部下们跟我去。
他竟怪起我们来了。
这是你不对啊，因为你的天职要圣殿警卫来干涉。
可是总要有人去做呀，我们总不能袖手站着任大伙叫耶稣做王啊。
我的门徒啊，趁众人互相争论的时候我们走开吧，我们先去圣殿，再去伯大尼过夜，明天早上再回圣殿。
众门徒沉睡的时候，耶稣整夜祷告。
我有些饿了。
老师，前面有一个无花果园。
哎，现在还不是结果子的时候呢。
啊，有一棵已长叶子了，还蛮多呢。
那就该有果子，因为叶子旺盛前就有果子出现。
我们去吃吧。
主啊，这棵树是骗人的，从上到下光是叶子，一个果子也没有。
从今以后这棵树永不结果子。
彼得，等等，我有个悄悄话跟你说。
约翰，有话请说呀。
老师一反常态竟诅咒无花果树，他不是常说他来是为拯救，不要毁坏，要复原不要消灭，要爱护不要定罪吗？他是位伟大的医师跟救主，这回诅咒不结果的无花果树是他传道以来的头一次，他为什么这样呢？什么用意呢？
哎，我也莫名其妙啊。哎，等着瞧吧，以后啊终会明白的。
彼得，昨天被老师诅咒的那棵树今天叶子干了。
我已经料到了，我从昨天就在想，夫子在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比喻，这枯干的树正像那些自命公义自充公义却不结永生果子的人。我们以色列的宗教虽然有辉煌的圣殿、神圣的祭坛、仪式华丽的祭司跟动人的仪式，但是全在外表，并没有真敬拜、真谦虚、真慈爱、真造福人的果实。
恰如这不结果的无花果树，别人不能够从它得到半点永生的好处。
夫子，请看，您诅咒的果树已经枯干了。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 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
亚娜，我的岳父大人，今年的逾越节看起来人特别多，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早就挤满了人潮了。
这很可能是因为那个拿撒勒人耶稣的缘故，才使人更多，人都在谈论他。
哎，不论怎么样啊，反正每个来布节的人都要来献动物做祭物。
你又在想到我们祭司的特别收入了吗？
当然了，有什么不对吗？
人们可曾想到，来礼拜的穷人处处都是剥削吗？
怎么得了啊，要30块钱了，去年只要15块钱的。
涨价了，价钱调整了。
谁提高价钱的？
哎，是大祭司啊，经议会批准才涨价的。
我在市场买一只羔羊只要8块钱，你为什么要我30块钱呢？
哎，我卖的祭牲啊，全部经过检定合格，被认为完美无缺点。你知道献给上帝的动物不可有一点缺点。
我所说的不是有缺点的动物啊，你的卖价不合理嘛，简直是敲诈呀。
你别跟我抬杠，要理论呢，去找那位总管跟祭司。现在你到底要不要买这羔羊？
不行，我要去找负责的总管。
你说来说去，你这些话全没用，价钱已经定了，不能还价。你说市场的羊便宜，你就去市场买吧。
我只怕祭司说的那羊不完美有缺点，我知道你们全联手合作的。
啊，那是自然的了。
那我只好还是买你们认可的贵羊了，这真是双倍的价钱。哼，这根本是敲诈嘛，你们全在大力搞钱。不错，给上帝献祭重要。哎，可是经上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。
啊，什么？
先知撒母耳在900年前就说了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
哎呀呀呀呀！请你去别处背诵经文吧，请你起请了。
啊，嘿，你还是回来了啊？跟圣殿负责人们谈那些话有什么用啊？
我就买这只羔羊吧，五、十、十五、二十、二十五、三十。哎，一只羔羊30块钱，吓死人的价钱嘛！
哎，好了，啊，好好牵着走吧，啊，小心啊，别叫他逃脱了啊！哎，人太吵了。什么事？大伙都在看什么？有个人进圣院来了。
哎，我认得。哎，那是耶稣，他正慢慢地看着我们这群人。哎，他好像生气呢，他对所看见的这一切都很不高兴。
哎，大伙儿像是害怕他，都在他面前尽量的后退。
哎，刚才看见没有，耶稣的样子，哎，好像是哎，有神的样子从他身上显出来。哎，
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拿走。
我马上走。
走，
别打到人。
好，这些骗子跟牛羊都走，我不走，因为我不怕耶稣。
何塞纳，
何塞纳，
归于大卫的子孙，我们的君王。
何塞纳，
何塞纳，归于大卫的子孙。
我们的君王。
和萨那，
和萨那，至高无上的和萨那，快乐诗，快乐歌，耶稣喜听我们唱快乐歌，和萨那归于我们的君王，耶稣爱听我们唱。
管理圣殿的官员，我们为什么跑啊？哎，大家为什么让一个让那个人来管理圣殿跟众人的事？哎，我们回殿去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。
奉主名来的那位应当受称颂，看哪，他是我们的王，和萨那归于大卫的子孙。
以色列人啊，你听我说，孩子们蹦蹦跳跳的唱歌，对上帝的圣殿太不尊敬了。
和萨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他是我们的王，和萨那。
耶稣啊，你听见这些人的叫声吗？快斥责他们呐！
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难道没念过这经文吗？
众人对圣殿官员的抱怨根本不理会。
我们的君王是公义的，
我们的君王是公义的，
和
萨那
归于我们的君
王，和萨那归于我们的君王。
我们管不了这些人了，你看你看，耶稣聪明啊，他知道如何赢得人民的心啊。你看他抱了一个睡着的小孩在怀里，哎呀，我们的议会呀，非要采取行动不可了。
洁净圣殿的第二天，议会马上开会讨论。
各位议员，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，因为耶稣的势力越来越大了，无知的老百姓全跟从他了，我们必须除掉这个人。
戈亚巴大祭司啊，你的关切我们了解，但跟从耶稣的群众太多了，没有人敢对他下手，群众不会让人逮捕耶稣的。
我提议你大祭司领我们几个议员去质问耶稣，问他凭什么权柄行这些事。
哎，好意见，好意见，我们赞成，赞成，好意见，
好意见。
那个宗教小组在圣殿院内找到耶稣，见众人正围着他听讲。
哎，让开路，让开路，让开路，
大家让大祭司过去啊。
哇，是大祭司，哎，就是穿高贵衣服又戴冠冕的那位吗？
小声点儿，他是了不起的人哦。
妈，他一点也不慈祥，我还是喜爱耶稣，耶稣脸上那么样的仁慈可爱。
你，我问你，你凭什么权柄行这些事？谁给你这权柄？
众人一声不响，只等耶稣回答。
我也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回答了，我就说明我凭什么权柄行这些事。请问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间来的？
妈，他们怎么不回答耶稣呢？看他们只互相的低头说悄悄话耶。
哎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嘿嘿，
他们如果答的话，来自天上，老师会问他们为何不信；如果答来自人间，这些群众啊会生气打他们，因为群众全相信约翰是上帝差来的。
群众啊可能会用石头打他们呢、哦、哎，你看他们好像要回答了。
我们不知道。
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行这些事？
那些官员贵人正要离去时，耶稣开始说一个比喻，于是他们留下来听。
你们大家听听看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父亲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去葡萄园做工。他回答说，我不去。后来后悔，又去做工了。父亲又对小儿子说，孩子，你今天去葡萄园做工。小儿子回答，我去，但后来却没去。我问你们，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亲的命令呢？
大儿子。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务员和妓女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。因为约翰向你们指义路，你们不信他，税务员和妓女倒相信了。你们看见那些人悔改，自己仍然不悔改，也不信。
傲慢的法利赛人听了之后，知道比喻中的大儿子代表那些本为大家轻视，也不假装遵行上帝意志的罪人。可是那些人竟悔改认罪，改变了人生，所以他们将来会进上帝的国。相反的，那些装作侍奉上帝却不行正路的法利赛人，终将失去上帝的国度。
再说另一个比喻，有一位庄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，四周围上了篱笆，园内挖了一个压酒池，建了一座守望台，租给了园户，然后就去外国。在收果子的时候，主人差人去收果子，不料园户们抓住去的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砸死一个。主人又多差几个人去，结果又被打被杀。末了，他差儿子去，心想他们必尊敬他的儿子。谁知众园户一见他的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了他，好使产业归我们。于是捉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，杀了他。当园主回来的时候，要怎么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
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，把园子租给按时纳租的好园户啊。
祭司和法利赛人听完之后一思索，知道耶稣暗指他们。
我了解耶稣这个比喻的含义了。
我也有同感呐、那葡萄园是指我们犹太国，上帝是园主，犹太领袖是租园的佃户，上帝多次差先知来，都被我们的领袖杀了，最后上帝决意差他儿子。
那我们不是正在说要杀他吗？
也许啊，他就是上帝的儿子，那我们不就错了吗？
当耶稣说完恶佃户的比喻后，他说：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神赐给我们生命是有目的的。约翰福音15:16说：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那么什么是神要收的果子呢？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:22-23这样说：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天父上帝要整理塑造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有丰硕的生命的本质，而能多结果子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求您跟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赐给我恩典，叫我里面有你的能力。我也求你洁净我，叫我能多结果子，好让我的生命可以分享，可以荣耀你的名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圣经广播剧这个节目是美国佛州传道协会所制作播出，其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其中所演出的剧情是发生在近2000年前犹太人的历史上的背景上所实际发生过的事情。这个意思是说，我们所演出的是真的事迹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您听了有什么样的感想，或您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事迹中的主角耶稣，很欢迎您来信。你来信的时候寄到台湾高雄，台湾省高雄，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高雄邮政信箱13-40号，台湾高雄13-40号信箱，然后你写晶晶，水晶的晶，三个日的晶，晶晶收，就是我们的主持人。那么我们会很快的跟您回信，或你有什么需要，比如说你需要这本圣经，就是节目中剧情所根据的圣经，你需要的话，你也给我们来信，不要忘记要写明你的姓名还有你的住址。我们空中再会。